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非常高兴呢又和您见面了，感谢您准时准点的收看我们的《大话刘罗锅》，我代表刘英全家啊，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，
谢谢。
啊，这个看过上集的朋友，我估计您还惦着，怎么呢？这事儿太有意思，没见过和珅呐这么二百五的，竟然打赌机长啊，说让人家猜人，刘墉是什么人呢？那双瞳似电，观透沧海变鱼龙啊！来了几个人，接二连三全瞧出来了。到最后，和珅没办法了，说这个从死囚牢里边提来了一个死囚犯，可这名起的很有诗情画意啊，叫该死。这该死这人呐，瞧这模样就这该死，怎么呢？杀人越货，杀人放火，世间的恶事全让他干了。那长这模样也惨，在监狱里压着时间长，面无人色，一走道的时候啊，这手啊总抖上链子，这俩脚在底趟，干嘛趟啊？他这脚镣啊。来到这儿，和珅一瞧，叫什么呀？这叫该死啊，这名起的倒是不错。想死吗？哎呀老爷，这个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，蝼蚁尚且贪生，何况我人乎？你好好说啊，冲这句话就得宰了你啊。这个现如今有这么一事儿，我跟呢一个人打赌，这个人呢挺可恨，所以现在我用上你了，好，我去把他宰了。哎，你还有点别的事儿没啊？我呀让你一会儿洗个澡，换换衣裳，干干净净的，你上他那去，你让他瞧你是干嘛的，他要是瞧出来了，你这命就算是交代了。别看你判的是秋决啊，什么叫秋决？过去有这说法，有这斩立决哈、啊、这犯人一判死刑推出去马上就宰，还有秋决呢，就是凑一堆儿，还等秋天的时候再杀，就属于是批发性质的啊。这种呢就是秋决，别看你判的是秋决啊，回来之后我也就地就逮你去吧，尽量的别让他瞧出来有什么蛛丝马迹。嘿，大人您放心吧。有人把他领到后边洗了洗澡，换了换衣裳，把胡子刮了刮啊，捯饬捯饬，倒是瞧不出来，不过这脸色啊一时半会儿的恢复不过来，不能让他一人去，这出了府扭头他跑了怎么办呢？后边跟四个亲兵，这四个亲兵啊还不能离着太近啊，离得身后能标着他，你要跑马上能抓着你啊。这个位置这主啊在头里边，这四个亲兵啊攥着刀在后边跟着，这主这两步走太好看了，怎么呢？穿着大褂，这一马甲，戴着小瓜皮帽，呵，捯饬干干净净的，一走道呵还这样，怎么呢？他汤料汤惯了，跟监狱里待三年了，这不是不这样，他不习惯。来到这儿，刘墉一瞧，怎么来这么一位？嗯，你也是找我啊？我找你，他这模样就不像好人。刘墉心说：哼，此个人是面带凶气。
哦，
你写个字吧。
写字儿甭写了，我说一个字吧。
哦，你说一个字也行。一低头，青石板上写着人字。哎，
我就说人。
哦，说人不写，口中出人，一个口一个人，这是秋字，秋犯。一看你走路这样，你是死秋犯。哎，你怎么瞧出来我是死秋犯？你还趟着料呢。哎呦，这怎么话说？哎，我真是死囚犯。话音刚落，后边那四位过来，大铁链子哗楞嘎嘣，来走，又给拉回去了。消息传来，和珅一听，嘬牙花子了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今天去好几位了啊，哪位去了也没有成功啊？看起来呀，我要亲自出马。又一琢磨，我去没有他认识我呀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怎么办呢？心里着急，手中拿着小折扇一劲儿的扇，一边扇着猛然抬头一看，哎，在这房檐底下那儿有一小燕窝，有一个小燕出来进去。和珅乐了，和喜儿炸去把那燕子给我掏下来。哎，是嘞，搬梯子上去，一把掏出来，有一小燕还没长毛呢啊，还正扑腾着。大人给您这个。搁在手里看了看，一伸手攥住了，往后一背，这手一打开，我去见刘罗锅去，迈步可就出来了。来到桌前，刘墉乐了， 我说何大人怎么亲自出马了？佩服你啊，太佩服你了，接二连三来这几个人全让你瞧出来了。这样吧，咱们再赌最后一次啊，你算一算我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，你要算出来了没别的，我输了我给你磕仨头，我要是赢了你给我磕仨头，行吗？刘墉一听啊，这个不好来。怎么呢？来人呢能够察言观色，这玩意儿你知道手里攥的是什么呀，可是又不能服输。好，你手里有东西啊，手里有东西，你算算是什么吧。刘墉一想，他手里拿着扇子，那手拿的是什么呢？猛然间呢，就听着小燕在他手里边滋了一声，很轻啊，一般人听不见。和珅赶紧把手啊又攥紧了，快猜。你呀、拿这东西啊好猜，怎么呢？你手中拿着扇子，扇子怎么写啊？上边一个窗户的户，底下呢是一个羽毛的羽啊，就说是窗户旁边的羽毛。窗户旁边是什么呢？肯定是燕子窝呀，是鸟窝鸟巢啊。那么说你手里拿的肯定是个鸟，手里攥着什么鸟呢？鸽子拿不了，小燕儿，只有小燕儿你攥得了。何大人，户下之羽念扇子，你手中拿的是一只小燕儿。刘罗锅啊，你太聪明了啊！那你说这小燕子它是活的它是死的？刘墉乐了，哈哈哈哈，你问手中小燕是活是死，你身为九门提督，你让他活他就活，你让他死他就死，我说活你一攥他就完了，对不对？又让你给猜着了，看，没想到没想到，我呀、我真是拿着一小样，你瞧见了吗？哎呦，我说刘墉啊刘墉啊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呀、输了，输了怎么办呢？那就磕头呗。等会儿，这么磕头不行啊，你呀、吩咐你的家丁拿大锣咣咣咣一通筛，把黎民百姓都请来，你同大伙磕仨头，这样显着你很有诚意啊，显得我有诚意。黎民百姓一瞧我给您磕头，我丢人呢。咱们打赌几掌怎么说的？哎，好吧，吩咐何喜儿鸣锣，何喜儿被大锣拿起来，嘡嘡嘡，百姓们听呐，先有何大人当街磕头，你们快来看呐。和珅这气，小贼你小点声啊，不嫌丢人吗？老百姓一听热闹，咱们瞧瞧去吧，呼啦超一下子两边都是人。呵，刘墉往这一坐，再瞧这位何大人，这馅儿大了哈，撩袍端带，对金山倒玉柱往这一跪，梆梆梆连磕仨头，起来一看呢，满脸通红。怎么呢？臊的，哎呦，是真害臊，打赌输了。就这会儿功夫，来了一匹快马，内廷总管大太监骑着马来了。两位大人，您在这儿呢啊，在这儿呢。嘿嘿，有一事儿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万岁爷传下来口旨，命你们二人明日清晨到宫中与万岁要微服私访，前去玉泉山。哦，好，接旨啊，公公府中一叙吧。不了不了，宫中事多，咱们再会吧。大太监转身走了。当天晚上啊，和珅请刘墉到府里边是连吃带喝，完事毕恭毕敬给送出去了。谁让你打赌输了呢？有道是愿赌服输。俩人各自回府，当天无话，次日五谷天明，每个人都穿上青衣小帽啊，扮作客商的模样，会同了乾隆皇帝一同私访玉泉山。玉泉山离着北京啊有30多里地啊，玉泉山的水是最好。为什么说皇上过去喝玉泉山的水呢？啊，据说皇上啊把天下各地的名泉都用瓶子装来，这儿搁一天平啊，同样的分量称这些水，同样的容器，比如说就这么一小碗，拿着小碗啊，这是济南啊，什么这个趵突泉啊，这是什么什么泉，各地的泉全舀了一遍，到最后玉泉山的水是最清， 说明他杂质少纯，所以说明清两代的皇帝就喝玉泉山的水。玉泉山走30里的路，一直到西直门啊，进京，皇上喝这个。另外过去呢，城里边八旗兵丁啊，他们都是用这个苦水井。怎么呢？北京城里边甜水井不多，苦水井有苦水井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八旗子弟都吃老米，嗯，按月份啊领多少多少米，这个米啊还非得拿这个苦水井的水来投来焖饭，它才好吃。可是皇上家不管用水用什么水，全都是玉泉山的甜水。今天皇上闲了没事，打算到玉泉山前去私访，雇了这么一个车啊，头里是个马，后边大儿车，有个棚子，君臣三人坐在后边，前面车老板跨车辕啊，啪驾，这马车往前跑，跑着跑着乾隆受了罪了。怎么受罪？30里御路啊，这是明朝修的，都是青石板，这么多年啊，青石板上坑坑洼洼不平啊，车跑起来马没事，后边这车不行，它来回的动。乾隆坐在里边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皇上这气，我这摇煤球呢，我这啊，哎呀，这可不行，太受罪了。车把式啊，老爷，我赏你5两银子。好、哦、是，我让他再快点。不是，你慢下来，怎么呢？这硌得生疼。哎，好嘞，往前跑，呱呱呱呱呱呱呱。车把式，老爷，我再赏你5两，怎么着？再慢点。哎，好嘞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往前跑。车把式，我赏你10两。您说，让这马车这轱辘别转。那就下来吧，那就啊，不转那车能走吗？不是，这车太颠的啊，慢点来吧。一路之上走走停停，可就来到了玉泉山啊。来到山根这儿还差2里地到山，皇上说停车吧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腰酸腿疼啊啊，这浑身上下都散了架了，停车停车停车，把车停了。这边是刘墉，这边是和珅，搀着皇上下了车。皇上一瞧街边上啊有一块石头，哎呦我的妈呦，哎呦，哎呵，哎呦，可累死我了啊，没想到啊这个坐车呀太受罪，这条路啊以后找机会啊可得修一修。哎呀，腰酸腿疼，而且啊还饿了。怎么呢？皇上早晨起来吃的饱饱的，30里道一颠腾都给颠腾下去了，觉着肚子饿。两位爱卿啊，万岁万岁，咱们找地儿吃点东西吧。哎，好，您等着，我给您瞧瞧去。刘墉和珅转身四处一看，哎，离着不远处那儿有这么一个小饭铺。皇上，您瞧那儿有一小饭铺，估计不会有什么特别好吃的东西，但是呢山村野味是别有风景，咱们来一趟吧。好，来呀，搀着我，咱们上前面去吃点东西。君臣三个人慢慢的就往前溜达，一瞧这小山村呢还是很恬静啊，蓝天白云，小鸟在天上飞着，地上是野草闲花，3三2两啊有这么几个村民啊跟着遛弯，地上呢跑着2只小狗，一个老太太啊抱着个小孩，这手啊还摘着菜，看出来生活呀、啊、挺幸福。迈不来的饭馆，这一瞧这小饭馆不大，也就是2间房子，迈步往里边走，伙计迎出来了。呵，小伙计啊有这么18、9岁，呵，剃的头干干净净的，穿着小白布褂子啊，满脸带笑，哟，哈哈，三位爷您来了，真热情。皇上点点头，嗯，来了。哎呦，老爷子，您可有日子没来了。皇上吓一跳啊，心说你认识我呀？我说这个你认识我？嗨，谁不知道您呢，您这儿是吧？是什么呀？他这是套子话，怎么呢？见谁都这么客气。哎，我也见过您。皇上还较真儿，我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是谁呀、啊？那个 二大爷是吧？你们哪儿出一二大爷？对，您是姓孙，孙二大爷。什么姓孙呢？我不姓孙，我姓孙。您爱姓什么？我爱姓什么呀？正格的，您姓什么呀？他把皇上问住，我姓什么呀？我姓爱新觉罗，这不像话呀。我姓金，啊，姓金，怎么呢？金者为尊呢，啊，我是皇上，就这个意思。我姓金，哎呀，您这就在嘴边挂着，哈，金二大爷，啊，认准这二大爷了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让到里边，君臣三个人坐下，小伙计喝，擦桌子，石凳干干净净，把水给沏上。我说，金二大爷，皇上一听，啊啊，还真答应，啊啊，这个您怎么这些日子没来呢？啊，又出去跑生意去了。皇上心说，哪儿没去啊？顺嘴答应啊，是，这不最近去了趟江南吗？啊，好好，这谁，二大娘挺好的。皇上心说，你问哪个？怎么呢？二大娘好几百个呢。听说这个啊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嘿，二大娘可胖了哈。那天我瞧就呼，大胖脸蛋子，要您的福气呀、啊。哎，怎么样？家里的庄稼都收完了吧？皇上一听，我到底是做买卖的，我是种地的，这是。啊，行了行了，你真认识我，假认识我，怎么不认识您呢？您那回来跟这好，您一人您吃的就半桌菜啊，一锅米饭都是您吃的。皇上这气，我吃得了吗？那个现在有什么吃的？现在就反正还是那样，有这么几个小凉菜啊，什么拌豆腐啊，什么香椿炒鸡蛋呐、啊，有拌柳芽什么的。另外呢，有这个炒疙瘩。哎，上回来您吃炒疙瘩，不是吃了不少吗？吃了三盘。皇上心说，我得噎死，三盘我吃得了啊。嗯，这样吧，有什么汤吗？啊，有啊，什么这个鸡蛋汤啊，甩袖汤、过果汤啊，什么这个都有啊，酸辣汤也有，鸡血豆腐汤都有。嗯，来俩凉菜，来一壶酒，完事儿呢，我们吃炒疙瘩，一人来盘炒疙瘩，来一大碗呐酸辣汤。哎，好，您那一大碗酸辣汤。等会儿，皇上看他有意思，打算跟他呀开个玩笑。酸辣汤会做吗？哟，二大爷您真行啊，您老上我们这儿吃，您什么不知道？酸辣汤我们会做。听着，今天呢他们俩人吃东西有特点，这个汤啊，第一别用鸡汤。哦，是，您放心啊，我们准不搁鸡汤。嗯，别搁葱花。哦，不搁葱花，免姜末。哦，免姜末，去花椒。哎，去花椒，别搁醋啊，不搁醋，别放辣椒，没有辣椒，别搁鸡血，不搁鸡血，别搁豆腐，您来碗白水行吗？啊，什么都不要啊。皇上也乐了，跟你啊开个玩笑。行了，快去吧。哎，小伙计转身答应一声，下去准备。功夫不大，连酒带菜啊，带炒疙瘩，带这酸辣汤，全端上来了。啊，把酒给三位满上。皇上把杯端起来，两位爱，哟，说通了嘴了。两位爱什么呀？两位爱卿啊。可在这儿吃炒疙瘩说爱卿，就有点不挨着，是不是？两位爱，刘墉和珅也一惊啊。不知皇上说什么，两位爱，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啊，可不爱怎么着怎么着吧，吃吧。呼，滋喽一口酒，吧嗒一口菜，吃的还挺高兴。呵，皇上吃挺舒服，擦擦嘴，嗯，不错呀，来呀，你们俩人啊，陪着姑什么呀？陪着姑父，咱们出去转转去。伙计一听，呼。这仨人岁数差不了多少啊，这主啊是他们俩的姑父。哦，这是俩大侄儿，还胡琢磨呢啊，站起来还往外送啊，你们爷仨慢走啊。和珅也乐呀，刘墉也乐，皇上也乐，仨人站起来往外走。顺着前根一瞧啊，前面啊有一盘石磨，啊有一个少妇手推着这磨杆正推磨呢。皇上一瞧，嚯，和这个女人长得漂亮啊，哇塞！皇上哪儿学这么句烂话，这是，反正挺高兴啊。一瞧啊，这推磨这主啊，脸上啊都是汗，推出来这糠皮啊铺在眉毛上，看着很辛苦。皇上无意中就说了这么几句歪诗，啊，哎，急慌忙过黄庄，见一少妇碾黄粱，一双玉腕棍头脱。三寸金莲布下忙， 汗流粉面花寒露，康蹙峨眉柳扑霜，如此绝妙村夫女，为何许配村夫郎？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这么好看的女人干嘛不许配给我呀？哎呦，皇上作诗调戏民女，这叫什么呀？嘿，还有个好词儿啊，这叫做游龙戏凤。可也就是他，换普通人说这话，那也有个名儿啊，那叫做游街示众。